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哦。这两天的天气大家应该感受到了还蛮稳定的，大多数的地方都是晴朗偏热的天气哦。只不过呢清晨容易出现浮雀的现象，所以早晚的温度会比较低一点点哦。不过白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觉得已经有一点点夏天的感觉了，你就算穿短袖出去应该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哦。只不过有时候风会大一点点，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早出晚归的话呢，要多带一件衣服哦。那今天呢在北台湾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为25到27度哦。那其他花东地区有25到26度，中南部可能还是会来到30度哦。这样的好天一直要到礼拜三开始慢慢有变化哦。那礼拜四的时候呢云量还会增多一点点哦。所以这个礼拜大部分的时间大家应该都可以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哦。这个时候呢多出去晒晒太阳，心情会好一点点哦。因为呢如果你要看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变化呢，每天的心情都会跟着起伏，而且呢还会有时候呢觉得非常的沮丧哦。好，那讲到金融市场，当然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最新的有关于美国关税的消息哦。美国商务部呢在昨天发布了2份通知，里面呢表示说将要调查进口的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药品跟药物成分包括成药在内哦，对于美国安全的影响，这个呢会当作是进一步加征关税的参考哦。所以呢像半导体啦、半导体设备啦、药品药物还有成药等等呢，这些相关的产业可能现在又要挫了一弹哦。那到底公布出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真的是每天一变，甚至一日数变了哈。当然这个就得看美国的总统川普呢到底呢他要把这个关税哈搞成什么样子。我用搞字大家应该蛮认同的，真的胡搞瞎搞哈。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呢，全世界因为川普哈，这个资产缩水的缩水，心情不好的不好。当然他的朋友是赚的盆满钵满的啦，他们应该很开心，就是可是很多投资人大概不会开心的起来哦。那当然啦，这关税的制度啊，我刚刚说的啊，每天都不一样，甚至一日数变啊。那现在呢除了刚刚讲的将会对进口的半导体跟半导体设备以及药品药物做调查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哈，有人也说美国的关税政策哈真的呢一天两天都会出现法夹弯的现象出来哈。最新的一个法夹弯就是呢川普呢又说了哈，对于这个汽车的关税的豁免呢 可能他们还会再研究一下哈，对一些零件呢，可能会给予更高的更长的豁免期哦。为什么呢？他说哈，他要帮助这些车厂了啊，他正在研究要怎么帮助这些车厂，因为呢，他们正在汰换加拿大跟墨西哥的零件，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哈，然后才来本地生产。这个川普讲的好像哎。今天说要在美国生产，明天就可以生产的样子哈，并没有那么容易啦。不过，因为汽车的这个关税的豁免的期限呢，有可能在延长，所以呢，相关的个股哈，美国的车厂相关的股价呢，哎，都是在昨天的盘中哈是强弹的，包括了福斯、通用以及这个斯泰兰迪斯啊，这三大车厂呢，昨天的股价表现都不错哈啊，但我觉得呢，有时候真的不能高兴的太早哈，因为呢，我们常常一觉醒来哈，整个世界都变了，应该说川普的意念又变了哈，好吧？那到底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昨天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了，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312.08 点，涨了 0.78%， 收在 40,524.79 点。S&PY 指数则是上涨了 0.79%， 涨了 42.61 点，收在 5405.9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64%， 涨点是 107.03 来到 16831.48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1%， 上涨了 12.32 点，收在 4003.22 点，又回到4000点的关卡了哈。好，那刚有讲呢，因为呢对于汽车零件的豁免呢可能会放宽，所以呢让这个昨天道琼指数呢是上扬的哈。那整体来讲的话呢，昨天的科技类股表现还不错，不过呢像科技的五大天王是涨跌互见哦。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辉达则是跌了 0.2%， 国通呢则是下跌了 1.97% 啊。我们的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也是下跌了 0.79% 啊。虽然指数是上涨，但这几个指标股呢反而是呈现下跌的哈。那对今天的台股呢会不会有影响呢？我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84点，来到19596点哈。哦，那台积电的部分呢是上涨了2块钱，来到867元啊。好吧，那我们每天呢都要报告一下川普大戏的最新的进度哈。那最新的进度就是对半导体跟药品呢这个科税在之后呢可能就会公布了。那至于会公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真的还需要观察哈。我觉得现在猜也猜不透了哈。华尔街的这个分析师就讲了哈，现在做任何的模型啊来预测呢都没有办法这个有这个正确的预测，因为没有办法预测出川普这个人哈。所以啊就不要看预测了啦哈，看川普就好了哈。好，这个是美国股市昨天的这个表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哈，在最近这一波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当中哈，少数的获利的商品呢应该就是黄金了哈。黄金呢昨天呢在盘中又创了历史新高，不过呢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最后是下跌了 0.6%， 来到每盎司 3226.30 美元。黄金现货的部分呢则是跌了 0.7%， 来到每盎司 3213.69 美元。不过在盘中呢一度涨到 3245.42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是历史新高哈。因为现在呢本来哈，在过去这种避险气氛之下呢，美元跟美债会是大家的避险资金的停泊的港口哈。但现在呢，美债跟美金也失灵了，所以很多的资金可能就跑到黄金去避险了哈。所以啊，真的也是哦，这个今年的黄金哈，真的表现哈，让大家呢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哈。今年以来呢，已经连续 这个创下历史新高、哦、那接下来会不会还继续往上冲呢？机会还是蛮大的、哦、那刚有讲到最近的美元也失灵了、哦、兑换美元的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嗯，这个昨天呢也是下跌了，跌幅大概 0.2%， 那最新的美元指数呢是已经跌破了100的关卡，来到 99.69、哦、其实现在才4月、哦、从年初到现在之前在110以上、哦、现在掉到100以下，这样子一个跌幅、哦、也是呢历来少见的、哦、在一个月之内，应该说一年之内啊、不是一年，一季之内哈、哦，跌了差不多10%哈、哦，这样的走法呢，已经让美元走势呢有点像新兴市场的货币了哈、哦，好，一切都是川普搞出来的了哈、哦，那至于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兑来到一欧元兑换 1.1352 美元啊、哦，目前最新的价位是这样子，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一美元兑换 142.96 日元哈、哦，那看来呢140元的关卡呢，如果照这样美元继续跌下去的话呢，可能很快也会见到了。好，这个是有关美元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是上涨了12美分、涨 0.2%， 收在每桶 64.8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了3美分，来到每桶 61.53 美元。其实现在市场上还是担心贸易战会造成经济的下滑甚至衰退，这样也会减少对于原油的需求。嗯，基本上呢原油下跌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不过跌升之后呢总会有一些小反弹啦、只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呢有这种经济下滑的余力的话呢，油价、哦、不容乐观、哦、那有些投资机构预测呢，在2025年呢剩余的时间之内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的均价大概是63美元，这是高盛的预期哦。那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这是59美元、哦、这指的是均价、哦、好，那大家就参考一下吧。好，那这个昨天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呢，没有像上个礼拜这么的疯狂了哈。不过呢，不确定因素依然是非常的强哦。所以呢，大家最近在做投资的时候，可能也要谨慎哈。很多人说要不要现在抄底呢？如果你勇敢的话，可以。但是呢，如果你是属于比较稳健哈，看到大一点的涨跌幅都会心跳加快的话呢，这种人呢，我就觉得大家还是多看少做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金融市场的表现齁。那最近呢美国的债券市场表现也非常的不理想齁，这也是刚刚讲过了齁，过去以来少见的情况齁。那如果这样情况下去的话呢，会不会开始降息呢？美国联准会的理事啊，有一位叫沃勒啊，他昨天是表示说呢，如果川普恢复4月2号所宣布的大规模的对等式关税，那现在是属于豁免期90天之内嘛齁，但一旦这个豁免期过了要实施对等关税的话呢， FED 齁联准会呢有可能必须要快速进行一系列的利空式的降息来提振美国的经济齁、哦、这是美国联准会的一位理事所说的齁、哦、那当然了，现在一切都未定齁、哦、现在讲这个也太早了齁、哦、好，那今天的台股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表现如何呢？昨天台股啊，真的如昨天在节目中姐夫所讲的，有可能会虎头蛇尾，结果指数开高走低，中场是下跌了15点，来到19513点，很可惜哦，2万点的是得而复失哈、哦。那三大法人部分则是卖超了 270.4 亿元，外资卖超了 186.2 亿元，投信则是买超了 48.4 亿元，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 132.5 亿元。所以呢昨天的外资又还在卖就是了。至于八大行库呢，则是买超了 80.4 亿元哦，这可能呢有进场去护盘就是了。好吧，这台股呢今天开盘之后目前是表现不错、哦、目前在涨了194点，来到19708点，希望不要像昨天一样、哦哎、又出现虎头蛇尾的走势、哦、那至于台币的部分，最近、哦、台币是枪枪棍了、哦、刚刚也讲美元很弱、哦、昨天的台币呢最后呢是升值了 1.95 角，收在32.5 亿元、哦、而且呢 这个成交量呢是史上的第六大的成交量的记录哈，最近的台币要猛升了那会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不晓得，但从这样子一个升值的情况看起来，央行似乎也没有很积极的进场干预哦，表示说呢，央行的态度应该是容许这一段时间有升值的走势至于要升到多少，目前呢已经是升破了 32.5 的关卡哈，那会不会升到32元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如果美元继续落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进行今天的大趋势家单元。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从上个礼拜开始哈，全世界呢每天只要你一睁开眼睛啊、你有做投资的话，都想要看看那个男人到底在说什么，到底有没有说出什么话呢？哪个男人呢？当然就是川普了哈！啊，这个川普呢，把大家搞得鸡飞狗跳。上个礼拜呢，大概是有史以来哈，这个姐夫见到市场波动最离奇的一个礼拜了哈。那你看台股呢，有一天呢，全部都涨停啊，有一天呢又全部都跌停，这个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发生了全涨停跟全跌停这个局面啊，我想你一辈子大概很难看到情况。好，那到底啊这个川普心里面在讲什么，他的这个关税的这个贸易战啊，到底他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他的战术又是怎么样呢？来，今天呢我们请资深的媒体人哈，财讯双周刊的副总主笔郭廷玉人来跟我分析一下，刚好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啊，就帮大家分析了川普的关税策略啊。廷玉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吉夫早。
是，这上个礼拜很难熬吧？
我觉得还蛮记得，因为就像刚刚杰夫讲的，这个全涨停跟全跌停，其实它看起来比当时的疫情哦，就看不到病毒还要可怕，那也比大概跟08年金融风暴差不多，可是这两个都是属于比较是一个是天然的灾害，一个呢可能就是说长期的这个过度杠杆。但是依照川普关税这种他的交易的艺术哦，就是说他有提到，就是在要达成一个对他有利的交易之前，一定要先引起混乱哦。那我想他真的是成功的引起混乱。那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看到的结果其实看起来似乎有一点在收手，但是我绝不会让你这么明显觉得他好像怂了。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一在录音，播出时间是礼拜，虽然只有隔一天的时间，但我必须要讲，搞不好就是我们录音这一天晚上睡觉，隔夜起来之后他又不知道讲了什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就是说刚好听你们这次在杂志里面也有一篇文章是来分析川普的关税哈，标题就是要看懂川普关税的虚与实哈，我们来想想看，而且这篇文章你们看懂了川普的什么？虚与实呢？虚的是什么？实的又是什么呢？
我想，其实所谓的虚与实，其实我觉得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还蛮明确的知道说，其实他在谈判交易的时候会用一种虚张声势的方法。我想，其实这东西跟大家去逛夜市也是有点类似，你要买一个东西，你可能先100块的东西，可能先出价个20块，然后他再弄来弄去，到最后可能40块或50块成交。那我想，类似是这样的喊价方式，但是因为他把整个国际市场都卷进来，然后也把整个用美国的消费市场来做一个他的筹码哦，那再加上美元的霸权等等，这是他的武器。那但是呢，他在谈判的时候，当然他让我们觉得非常困扰的就是他做一种包裹谈判方式哦，比如说在之前我们看到他叫台积电去投资，然后到最后好像又捆绑我们台湾人，以为投资了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在关税上面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发现没有
哦。
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的惊讶哦，我们还被课到 32% 这么高税率，那就会有一种，我相信是大家都很不高兴，都觉得我们已经释出我们的善意了。那我想，但是日本也差不多啊。日本其实他们的首相在川普当选就任之后，第一个就去访，然后说这个日本会在美国的投资会达到1兆美元的一个就是最高水准，这是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一个最高的金额。但我想，其实这些都没有换来我们在关税谈判上面一个比较有利的立场。但是后来呢，大家 其实几个小时他发布关税之后，大家忽然发现这个关税计算的公式非常的离谱哦，就直接用你的
是
对，就是大家都觉得难以相信了、啊、怎么会是用你的这个对美国的顺差除以它的出口额，然后再除以二，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一时之间确实就是这样的混乱。那当然随着后面的发展哦，那我相信多数的国家就是表示他愿意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川普来讲怎么说他都收获了一个10%的一个基本的关税。
那体育我请教你一件事情、嗯、你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哈，就是像我们的台积电跟日本其实是非常早就释出了善意，可是你会发现越释出善意越早释出的人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甚至你看他在记者会里面还是批评了台积电，而且语带威胁就是说你不来设厂我要扣你更高的关税。基本上他到底这一招是不是也是他谈判的一个策略？我的意思说你越早来跟我臣服的这个谈判的对象的话，我其实呢我是可以跟你予取予求的。
我觉得他会给人家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包括其实这个苗头就在他对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这两个算是邻国、也是以前签过免税自由贸易区的两个国家就开始苛征这个芬太尼税的时候，然后他们也有改善啊，我们至少从媒体的报道上面来看，但是后来还是被课、那接着呢就蔓延出来，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在拜登总统时代建立的这个友岸外包或者我们讲朋友圈，美国的朋友圈这之间呢到川普时代是完全的打破了，它就是一件我觉得它就完全是美国优先哦，然后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掠夺式的，就是也没有要创造共赢，就是要把钱或者是投资拼命的扫到美国来的感觉。但是呢后来其实大家也知道其实事情发展的非常快速啊，包括说中国他就寄出了报复性的关税，那美国也是、所以后来就上升到一个125一个145% 的一个紧张的水准。但我相信这些就是反正他要喊到120、140甚至于更高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你超过50基本上就没什么意义，有谁会去生产一个东西要被扣50的关税，那你个价格根本没有竞争力，所以你要喊到500我觉得你也可以喊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已经
所以就是进出口归零的啦。
是，所以基本上看起来目前最硬的还是中国就是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刚刚说的这个到底川普打的算盘是怎么样呢？你们现在判断他希望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那如果真的像中国那么硬的情况下，那他是退了呢？那他如果退的话，那对刚已经先答应给好处的这些伙伴们是不是也不公平呢？他现在是不是反而面临比较两难的情况呢？
我相信就是就我的观察，我觉得川普他第一个他当然是想要他的贸易平衡，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很困难嘛，但是他就把这个贸易平衡当作是他一个谈判的工具，他包括解决其他的问题，包括像现在就是说看起来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经济战是无可避免的，他想要借此去就说压抑中国的经济实力，
是
这第一个。然后接着呢就是说美国国债又很高嘛，就是36兆美元大概是 GDP 的 120% 了，所以他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美国因为有债滚债的问题嘛，就是说他必须要借新还，但是这时候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利率还是高的，那如果借新还旧的时候旧的利率是低的，所以他就会造成说他的这个利息支出会很高，那因为他的债的本身就很高了，所以他就才会一直在这个媒体上啊大声的疾呼说这个美国联准会应该要降息，我相信这都是为了他自己美国的利益嘛。那问题是呢这个一直都还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也讲说这个目前就物价来讲的话他们还是必须要保持一个观察，然后
所以
一直就没有那么快要降息啦。
川普就本来就看他很不顺眼不是吗？对，他现在
对，但是川普并没有权力直接把它换掉，这是美国的一个设计。那我相信就是他在上两难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强硬就是要跟他谈的跟 不跟他谈了，如果报复就会更报复。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转捩点很明显，就是美国的这个债券殖利率跳上来，就表示说大家开始担心美元的价值，担心美国通货膨胀的问题，担心它可能不会降息，搞不好这个更利息会维持在高的水准更久，就不要再想去降息。那也许也会影响到美的价值哦，因为经过川普这样一番做下来，我相信大家虽然嘴巴不说，可是对美国的这个信任度一定是在心里，你总要留一手。
对啊，上礼拜其实很明显的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也提到过，就是本来在这种市场波动很大的情况下，一般啊我们讲钱会到哪里避险，过去都是美元啦、美债啦，可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哦，美债跟美元都大量被抛售，当然也有可能人家说是阴谋论嘛，就像中国带头在卖嘛，但也这也是人家对你的反制嘛，所以美国其实我自己觉得目前来讲已经到了有一点两难的情况了，所以你们这次在写这个时候怎么分析，就是说他面临这种两难的时候，他是会退回去呢，还是会更强硬呢？你怎么判断呢？
我觉得他其实他会进进退退，
进进退退，
对，就是我们本来在这个礼拜六早上，忽然看到原来现在这个苏美的关税要先豁免了，那这个豁免其实也包括中国，
对，
就是整个就豁免了
电子产品啦，
对对对，就是电子产品主要豁免了。那大家就想，哇，那这样子 iPhone 不是就好像魔咒解除了吗？大家本来想说在美国哪里能够生产 iPhone 什么的，但是其实苹果有其他的方法，它可以把要卖过去在印度生产，然后卖到其他的地方的在中国生产，就是做一些生产的调配。
嗯哼。
但是今天早上呢，你也看到就是川普又发了一个推文，大家在凌晨，
对，我们录音的时间是礼拜一嘛，他礼拜一台北时间的早上又说了一些话，就直接说那是假新闻呢、我觉得
所以就很强硬嘛。
是是是，我觉得美国的官员大概也很错乱吧。
对，然后他们的商务部长卢尼克也讲说，这个电子产品哦，不是不可，马上就要可，然后半导体是今天嘛，就是也就是台湾4月15号的时候，大家就要公布对半导体的课税。
嗯，
那我想，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进进退退之间，看看这个市场上的松弛，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在看的，而且看起来川普是会看包括美国的金融市场，然后他心里最在意的应该还是债市，就是美国十年债的殖利率有现在是很高，还是在接近 4.5 左右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这就表示美国的债券价格跌得很多
啊。我觉得廷玉刚刚点到了重点中的重点，第一个，他其实所有的关税都剑指的是什么？美国的债务问题。第二个，你有讲到他非常重视金融市场的变化，毕竟他是企业家，他在金融市场也打滚过，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注重。你看上礼拜他甚至公开讲他的好朋友在股市赚了多少钱，现在面临着被调查有没有内线交易。对，我们大概也很难看国家元首公然在这个公开场合当起投顾老师，直接报名牌，而且还说我的朋友都赚钱了，哇，这应该马上被抓起来了吧。
好，对啊，这实在夸张
夸张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廷玉来讲。那川普这么捉摸不定的一个人哈，他这样的关税的政策，其实不止在金融市场引起了大波动哦，大家现在更关心的是，那对整体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伤害？尤其台湾呢，台湾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廷玉聊这个问题。
现在过得很好，不为什么苦恼，日子像悠悠的水草，也不怕回忆惊扰，过去多在意的是过去千里随风飘，谁等在我的昨天左右不了 明天，爱过几年，缘分总是少一天。一个人一辈子，一次幸福难不难？每次想走得很远，越渴望越无力向前。如果那么爱你，最后还要失去你，为你伤心，可能我会宁愿不去冒险。一句话，每次一次幸福难不难？听过多少永远，只怀念拥抱你的瞬间。如果一时的梦还能再找回来，我会勇敢，可是选择离开就别遗几年，缘分总是少一天。一个人一辈子，一次幸福难不难？每次想走得很远，越渴望越不能相见。如果那么爱你，最后还要失去你，为你伤心，可能一次幸福难不难？听过多少永远，只怀念拥抱你的瞬间。如果一时的梦还能再找回来，我会永远，可是选择离开。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请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死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时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北调频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下单元呢，我们不得不要来谈川普哈，真的你不谈他，好像就跟我们现在世界脱节，但一谈他呢，又一肚子气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主笔郭廷玉啊，刚廷玉已经跟我们分析了川普的关税政策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在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里面呢，廷玉也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看懂川普关税的虚与实，那接下来问这个廷玉一个问题，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大混乱的情况下，全球的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对吧？
对，我想其实大家就会开始之前在川普关税还没有让步的时候，大家就会去估计，这个东西转嫁关税转嫁到美国的物价上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输往美国的产品很多都是跟民生日用有关的，包括服鞋子啊，还有日用品啊、厨具啊、这个花园园艺，反正就是每天美国人都要面对的就这样的价钱。但如果说提到那么高的时候，其实一下子之间它可能是要转嫁嘛，就是反映在美国的物价上面。那这样一算的话呢，因为美国的对消费占它整个 GDP 的比重将近要70%，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样算起来的话就会对美国经济的衰退的几率虽然它不见得会衰退，但是衰退的几率从大概 50% 到 60% 都有人讲。那我觉得就是也许读者啊，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些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啊，你也很难去，就是它是一个方向，但是它会不会成真就取决于川普的这个关税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讲说人家这个预测机构讲的最后到底准不准，因为它这个是非常人为的一个海啸，就是说如果他这样做，那他后面衰退的几率就会很高，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最近又看到他好像又软化了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来看的话，会觉得川普政策的虚与实之间，他一定是在这中间找一个平衡。那大家在市场非常恐慌的时候呢，其实对投资人来讲，你不要太恐慌，因为川普也有他的软肋，因为他是美国优先嘛，所以他的软肋就是美国的人民的抗议跟美国企业的抗议，甚至你可以觉得是他共和党来自共和党执政州或是共和党这个议员的压力，因为他们也会接受到来自于他们选区这个人民啊或者是企业啊，如果物价真的跳上的话，我相信他会接受到很多这个不满的情绪，那这当然就会影响到他政治局势的变化。我相信就是说川普也许可以不在意这些外国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还是他这个要钱的对象，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在川普国内的一些来自他们政治上面的压力一定是会有的。那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看到在美国物价上面有明显的波动，因为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是上下震荡的非常激烈。那因为他上任之初就预告了关税，那我相信呢，其实美国的整个通路上面是有备了一些库存，因为大家都会就是先做一些拉货的动作嘛，所以他现在摇摇晃晃之间，我觉得传递到就是最终消费者的感受来讲的话，就是在新闻上面会觉得震荡的很激烈，可是如果你没有看这些新闻，在实质的物价上来讲还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所以我相信他未来的政策就会在这些包括谈判啊，包括实际的物价或是经济的表现，或者像刚刚讲到美元的价值其实我们之前常常也会聊到说美国会这么强，其实来自于美元霸权啊，怎么样怎么样，好，美国各种它在军事上面在金融上面的实力，那如果这些基础有一些转变的时候，我觉得也会相对对他谈判的态度会有一些变化。
嗯，是，那你其实也刚刚讲到，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为了观察一个重点，就是美国的人民的反应哈。那美国人民呢，他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我们看到这个上礼拜就有消息看到画面，就是大家跑到超市去大抢购哈，开始要囤货，对不对？那还好啦，现在这个有90天的这个缓冲期，但是这90天是不是呢？很多的企业也开始在抢要出货了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股的部分的话，航运类股哈，从上个礼拜开始就抢棍了啊。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又会造成另外一波的经济的混乱呢？廷玉。
我觉得是会造成混乱，因为其实在川普还没有喊这个关税豁免之前，其实有一些消息都开始出来，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 采购者来讲，他们会先叫中国出货的这个暂停哦，暂停出货，或者说你出货到一半，他可能希望你先停泊着，先不要进来，
就先不下单，不然就不进货了哈。嗯，
对。然后其实在那个还没有豁免之前，美国的关税系统、报关系统也故障了，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故障是怎么回事哈、啊？
是故意的吗？
但是就是其实我相信被收到就是他那个关税是。就真正实施有十几个小时嘛，我相信那段时间应该是报关的量应该是很少很少的，
嗯，
所以现在就是整个供应链确实是混乱的状况，而且随着谈判它每天都在波动，那我相信其实在不管是台股或是其他股票市场都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震荡。
嗯，是，接下来就要谈台湾的产业面对川普这样的关税政策。我们知道上礼拜嘛，我们也被列为优先谈判的这个就是伙伴的之一嘛，哈。那可是我看这两天新闻好像也没谈出什么东西来吧，对不对？
好像是，我也有在一直在追踪这个新闻，就说好像进去谈了，但是我想呢，他这个可能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挂号看个病马上就出来，
也是啦，对啦，
太快也觉得不太好，
太快就觉得好像是儿戏。那既然那么快可以谈，干嘛要拖那么久啊？
是啊，是啊，我想他的可能需要时间，而且我觉得川普他应该要树立某一种交易的规则，就是你不能让前面的条件比后面差，你应该要越来越严格，不然以后谁还要跟你交易。
是啊，就是我刚刚我们前一段讲了嘛，现在中国很硬哈，硬到好像川普有点软，但是我如果之前跟你谈愿意付出愿意奉献的这些比较好的伙伴，他反而这个受到了这个惩罚比较大，那是就不公平的吧，对不对？好，嗯，
对，从尝试来讲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你看川普的这些风言风语，有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回归到常识，那是一个国家跟国家，这是要有一个限度在的。那我相信美国之前大家觉得它很可贵的就是它的一个法治嘛，但是现在你好像感觉它很难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则来就是来遵循哦，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对以后会有一些影响的。
是，那我们回来讲对台湾产业最关注的还是电子产业了哈。那我们也知道台积电要去设厂了嘛，哈。那除了设厂之外，一直在传说说，我们的台积电还要去这个买英特尔的这个厂。应该说投资英特尔，那不只是台积电，甚至也联电都传出要跟格罗方德来合作。这样子关税大战再继续打下去，川普一直坚持美国之道，那我们也一直站在支持美方的立场，我们厂一直在往美国设的话，这对台湾的经济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呢？
其实我想就是来看这样的冲击，大家也不知道说后面的谈判会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可以抓住的就是所谓的基本面哦。第一个就是说台积电技术是不是领先，第二个就是说美国设厂的这个产能比重到底占台积电是多少，然后你来觉得说是不是以后台湾的整个优势会被拉到美国去哦。那我相信以目前来讲，就台积电第一期的投资650亿美元的这个部分呢，就算是它全完成了，占台积电全部的产能来讲大概就是 5% 左右齁、
嗯。
那如果说这个后面提到这个1000亿呢，等到它完工了，那个是比较后面的事情，那大概可能在10到11 15之间啊齁、嗯。那这个因为台湾也在扩厂嘛，那其他地方也在扩厂，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现象。那再来就是说，你这个晶片技术的升级，它也是一个动态的现象。再来就是像 AI 这样的产品，它在不断的升级，或是说它进度快，或是进度慢，它也是一个动态的现象。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其实这投资人在看这个公司的价值的时候，就是可以稍微退一步来看哦，不要太看到这个价格波动，一下涨停一下跌停，连台积电这样的大的企业也会跌停跟涨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价钱其实他们的成交量其实在跌停的那个时候也不是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它就等于是一点点的成交量似乎代表了这整个企业的价值，但是我相信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也不一定对了哈，提出来分享一下。对台积电这家公司来讲，它到哪里市场对这家公司的影响会有，但是可能没那么大，因为它的技术是领先了，它 就算有关税的这个课程，他最后应该还是会转嫁到他的客户，所以对公司来讲，也许获利啦，营收上面也许有一些的影响，但是可能这家公司基本上才 OK。 可是对整个台湾产业，因为其实去的不会只有台积电一家公司，整个供应链都会过去，那到时候很多人就担心一件事情啦，讲白一点就是你都厂都移到那边去，我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啦，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就业市场，这是大家另外一个关心的话题。那婷颖怎么看这个问呢？
我相信其实大家都会关心到这个那这个东西的话，它可能也是要一步一步看，但是我想就是提醒读者来讲因为这个关税是全世界的，就是好像我们大家都一起踩在一个泥巴潭里面，就是大家一起往下陷 10%， 其实这样的
是，
就是如果就你要去看投资的价值来讲，那就是说一个相对的价值。那我相信其实台积电在因应这个半导体的变局来讲，其实它的速度是还是比这个它的同业，我们就讲不管是三星或者 Intel 的状况要来得好因为其实 Intel 它现在面临到的很有可能还包括它财务上面周转的困难还有就是说它这个新的执行上任的未来的一个方向都还不是那么明确。那三星它其实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那台积电现在虽然说你感觉好像是有点被强迫到美国去设厂，那旁边还有一些供应链的问题，但是其实它在技术上面跟在财务上面都是 OK 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会去比较，就是说你跟这个竞争者之间的距离是有没有被推进，或者还是维持甚至于是拉大的状况，那我相信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台商另外面一个蛮尴尬的情况，就是过去到大陆因为劳工成本、土地成本什么都比较低，所以呢创造了蛮大的利益。后来呢就因为中美贸易大战，或者是后来人工的这个提高工资的提高，就转到像东南亚，尤其像越南、泰国这种地方本来以为这样安全，可是现在发现转到哪里都没有用，甚至之前有一些电子厂移到墨西哥，就是说应该没有关系吧结果没想到现在全部，我觉得这些移到越南或墨西哥的厂商可能会更尴尬吧。
对，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这一期的杂志也有一篇专门在分析，就是说跟东南亚之间的关系，因为其实川普贸易战开始打，就是在他第一任期2018年的时候，那当时其实很多人开始就是说很多厂商开始因应的时候，他就是往这个东南亚去设嘛，毕竟离我们比较近，
而且我们也推南向政策不是吗？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像越南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呀，什么印尼、印度，他们对美国的顺差很多都来自于不管是台商或者是中国自己的厂商，
是
都做了这样的动作。所以其实他们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对美国贸易顺差大幅度的增加，很多都来自于供应链的移转，大家从中国或者是不管哪里移到那个地方去，希望从那边出口到美国，因为那时候这个拜登的友岸外包也是大概这样的概念嘛，
对，
所以就移到那边去。那我相信其实对于这样的厂商还是非常的难堪，因为很难过，就是说因为他移到那边去，第一个也要适应，然后这个移厂是要成本的，然后他辛辛苦苦这样子移过去之后又遇到关税，你就会觉得好像无处可躲的感觉，
感觉一场空就是忙了半天好像一切就打回原形的感觉而且就像您刚刚讲他们去那边建厂要时间，要适应也要时间，好不容易适应了，现在又来那么一招，也不可能全部都搬到美国，对不对？所以当我看到有人说中国跟越南的关税比我们高，第一波宣布的时候好像很开心，但我真的觉得开心不起来，因为很多厂都在中国跟这个越南，其实达到还是我们自己，是吗？对不对？
是，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我现在比较多的公司它可能都会做一种分散的布局。那现在你说苹果来讲好了，它80%以上的这个 iPhone 产能还是在中国嘛？
对。
那现在就变成他们的因应之道，当然就是弄一点到印度去啊，然后要卖到美国就是从印度过去啊，要卖到其他地方就从中国过去啊。
是。
所以他们就会在开始去做这样的调整。那我相信，不管关税怎么样动，那他们变成说，他总是要有这个狡兔三窟去做一个相对 比较对他们比较有利的一个案子，
分散风险啦，多少做一点啦，哈，就像我刚讲，不可能全部都搬到美国去嘛，对不对？你还是得去分散就是了，哈。好了啊，我觉得这个我未来大概每天不得不都要谈川普啊，我们就只能看最新的进度啊，看川普要讲什么，他要推什么样的政策，再来跟大家报告了哈。在这一期的财讯杂志里面呢，也有还。有很多关于投资相关议题哦，也值得大家去看了。今天非常谢谢婷玉来跟我们做分享，谢谢，
谢谢。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各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爸，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拿一米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个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新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